那为了弟兄姊妹能够更多进入整体的观念，我就每一次需要回复一下他这里的纲要。我们以前讲过这个纲要，雅各书有八章，一共分成六目啊。第一目讲的是爱的吸引，第二目讲爱的追求，第三目讲爱的联合，就是这个佳偶和良人当中结婚啊。第四个讲爱的挫折，或者叫爱的变奏啊，它当中有一些发生问题，他们中间的交通损伤了，就没有办法继续交通啊。第五，这个是我们以前讲的。第五跟第六目呢，第五目是讲的爱的更新，第六目讲的爱的成熟。所以当然这些东西都很好，大纲上来讲是一条路，我们可以进入跟主当中交通。但实际上在我们经历的时候，常常我们就会有困难了。这困难在哪里呢？因为我们对于主的那个认识在经历的时候我们没有完全的进入这些它里面所讲的内容啊，而且讲也讲不清楚，总是慢慢的祷告寻求跟主交通的时候就慢慢开启了。所以我是在觉得雅各这本书年轻的时候就是很有追求，看也不容易看懂啊。那个我常常就觉得有些人说雅各这个雅各啊，是所罗门年轻的时候写的，所以他有充满了一种这个天真浪漫的这个情怀。其实我觉得不是，我觉得雅各书很深很深。怎么会一个人有写出雅各这样的书的经历呢？是他历尽沧桑以后，当然我们讲历尽沧桑好像是女人的事情啊。所罗门也是一样，他这么多的后宫粉黛，但是他没有找到真正的爱情。所以当他老年的时候，我相信雅各是老年写的，因为里面写的东西很深。在他经过个人的失败以后，他盼望、憧憬、怀念，或者说是希望有这样一个纯真的爱情，希望有人不是因为他的君王的权势、跟他的富贵、跟他的荣耀，或者甚至政治的因素而跟他结合。所以这里讲的最单纯的爱情。那么我们就一路讲下来，都讲到上一个幕。第四幕第三景的时候，就讲到那个心腹和这个君王中间那个彼此的赞美。上次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讲赞美啊，雅各书这一本整本书里面赞美的话非常非常多。我们如果能够从心的深处了解这个赞美的力量，我就说了，不仅是我们夫妻中间的关系会有大改变，因为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呢这个不太会赞美。一赞美就觉得很肉麻，我就是试过一件事情，我跟我太太讲这个赞美的时候，用英文讲好像自然一点，为什么？英文讲起来没有那么肉麻，中文讲得很肉麻，不晓得为什么。这个语言的问题，讲我爱你，现在我们在教会里唱多了，讲我爱你是很自然的事情。你到外面看看，这我爱你三个字不容易讲的，对不对？尤其老一点，年纪大一点弟兄姊妹，恐怕我不晓得我的外公外婆他们怎么谈情说爱，有没有讲过这个话啊？我都不晓得，没办法领会这个事情。因为这是受我们的文化跟语言的关系，很不容易自然的 express 表现出来。所以当中就是说这个含情脉脉，心里面很爱，但是口上的表达跟沟通不太够。这个是相当就是说在我们中国人中间是很实在的情形。也有很多的婚姻关系就是在这些事情上面他没有足够的表示，而彼此两个人在猜的时候很容易猜出轨道。两个人感情你说没什么不对，但两个人好像就是碰不在一起。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更加明白，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虽然爱主，我们需要给他赞美，而赞美的话从我们自己口里出来的时候才真正的会进到神的心里面。诗篇带给我们赞美的经历，雅各书当我们学会在爱里面交通的时候也一样会发出赞美来。所以上次我讲了，我们讲第六章的时候，良人给心腹的称呼，这个很多称赞，讲他的眼目如何，讲他的头发如何，讲他的这个牙齿如何。当然，如果我们能够很自然的形容我们的伴侣啊，同伴，这个 mate， 那是就是这两个人当中关系一定是很好的了，这里当然更说的更实在的意思，有属灵的意义。在讲属灵意义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我们如果预表的讲的太多的话，很不容易觉得它是实际啊。讲预表最多的是尼托森弟兄写的《歌中之歌》《歌中的歌》这本书啊，我也拿来参考很多预表的事情啊。那么 Kill Delish 这个 这个德国的很有名的神学家，两个神学家，他们也写了歌中的歌，讲很多关于背景上面，讲很多这个字这个名词这些东西在哪里，比如说讲基列山，他给你讲基列山在哪里，讲这个马哈念讲一大堆啊这些事情。所以他们所讲的情形呢，我觉得跟我们今天所讲的路啊都不完全一样。我自己就想要从这个经历中间来发生我们对生活上有影响的一些事情，对我们和夫妻中间爱有影响的，能够增强的，能够讲到我们和主当中爱的关系，讲到教会怎么样以单独的个人来说和主当中联合，和主当中交通。那这些情形呢，就是这一路下来我们就已经讲了很多了啊。那么到第六章快要结束的时候，上次我们讲到第十节，大家看一看雅各书第六章十节说，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上次我们就讲到这个形容很特别，尤其最后讲展开旌旗的军队，这个是明明是指着这个心腹说的，因为前面当他和主当中和他的良人中间发生问题的时候，他退后落在一个失败的光景里面，以后他恢复了以后，他生命的进步是有真实的东西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属灵生命是很稀奇一件事情，假如我们没有经过失败的时候不会成熟，假如我们没有经过跌倒的时候不会成熟。所以主对彼得说，撒旦用筛子筛你们，好得你们，因为他对于彼得有一个特别的功课要教的。当彼得对主耶稣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跌倒，我总不能不认你，他说他不会否认耶稣的。那主知道这个话是出于他天然的生命，出于他的肉体，出于他的强点，但事实上没有一个人做得到，若不是神的恩典我们不能够夸口。所以以后你看见彼得跌倒了，可是主耶稣对于彼得又有一个保护，他说但我已经为你祷告，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然后再有下面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弟兄，因为不只是不失去信心，还应该回头以后因着属灵的功课和学习，他能够站立还能够帮助别人。所以你看从彼得身上，他经过跌倒就刚强了，经过软弱再从软弱中间回头他就稳定了。我们属灵的经历恐怕也不能逃脱过这个彼得的这个范畴。彼得如何需要借着失败恢复来强化，我们也一样。所以常常就觉得我们失败软弱很多，我们自己觉得灰心了，但事实上当我们失败软弱一直跌倒，只要我们在主面前有心的，跌倒到一个程度就不跌倒，软弱到一个程度就不再软弱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看穿自己失败的时候，我们心转向主。这里的经文就是这样。所以他讲到这个佳偶啊，如展开旌旗的军队，这个是大有力量。以后我们看见在第十三节里面又有一个呼应，我们等一下看下去啊。这里几个形容，他说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这个向外观看就是从他生命里面透射出来，他可以往外看见，好像晨光发现。你知道以赛亚书里面讲晨光发现，讲到我们一人的路如同光，要越走越明，直到正午。从哪里开始？从早晨开始。所以这里的话就讲到现在这一个追求主的女子，这个佳偶，她的生命已经开始在属灵的路上曙光出现了，她已经可以在属灵的警戒里面了。以前我们读过，我自己读过何西阿书，也有这样类似情形。他走到一个地步，圣经里就说他生命的起头开始有光发现啊。以赛亚书里面说有光发现，万国要来救你发现的大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得了主以后，又经过这些经历之后，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从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你怎么了解的情形？就是我们发现我们这个里面的生命能够透射出来，像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这里两句话是对称的。美丽如月亮，月亮也不过反映太阳的光而已，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军旗军队，这些形容讲到这个人的生命已经开始有一种影响力量，他好像黑夜中的月光，又好像白日的日光，如光发现照在人的面前。那主不是说吗，我们的光，我们的生命要像光像盐的，是不是？前天晚上有个我女儿一个朋友到家里来读书，在一起吃饭，她就祷告。哦，她祷告很有意思，她说我们要做光做盐，她大概是圣经学的不错啊，做光做盐。 祷告得很不错，年纪太轻一点，我不晓得他怎么做光做盐，也许在学校里可以做光做盐啊。可是基督徒的责任，当主把生命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应当是世上的光。而这个光怎么出来，不是那么容易说是主的光进来就自然出去了。很多时候我们像斗啊，把光照在斗底下面，因为我们的肉体不，我们的生命不透明嘛。Transparency, 啊，这是 transparency, 啊。那个如果是 transparency is opaque, 是模糊不清，就照不出来了，对不对？光虽然有，但照不上去。那很多时候神的光我们已经接受了，我们得救是从神那里看见神的光接受了。的确是蒙光照，看见自己的软弱败坏罪恶，但是光进来出不去。为什么？因为我们还不透明，我们的肉体挡住神的光出现。所以这里的情形，这些话我觉得在这个追求主的人如果能够听见主用这些话来安慰我们，来勉励我们的话，我想我们里面都很兴奋，会起来的。他说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啊，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军队旌旗军队的是谁呢？这个当然是反问啊，这是上次我们讲到的。那第四幕到这里完了，这里面因着他良人的称赞，他属灵的光景已经被提高到一个高峰上面，因着他和主当中恢复的交通，他生命已经得了一种新的造就，他已经经过了软弱能够恢复的时候，好像加拉太书里面说我们要用温柔的心把我们弟兄挽回过来，这样的时候他属灵生命的光景，以前的失败都变成正面的了，都变成他的功课了，有很多他自己的见证，自己的经历都能够帮助别人，所以晨光发现照耀出去。十一节他说什么呢？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我们以前讲过，雅各书刚开始的时候叫我们不要注重工作，要叫我们注重主自己，是不是？所以当初加偶出来的时候，他里面感叹说他进了别人的葡萄园，自己的葡萄园没有人看守啊。以后我们就看见主呼召他，吸引他，爱他自己，把工作暂时放下，可是雅各是不是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工作？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属灵灵命成长不同的时候，工还是一样做，侍奉还是一样侍奉，但是侍奉跟神的爱比较的时候比重不同。我们自己经历这样，刚开始很喜欢侍奉，侍奉容易嘛，爱主不容易嘛，那么侍奉就代替爱主，侍奉就代替爱主了。这个意思就是说，啊，教会要我来做事可以啊，教会要我做这些事情我愿意的，但是我们和主当中的关系用工作来代替，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里面光景不对的时候还是一样能工作，但是和主当中没有生命的连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的软弱，你看他还是每个礼拜来侍奉，他如果跟主当中关系不对，他迟早有一天会显出软弱来。所以雅各书就告诉我们要一直要回到主的面前，和良人中间有完全的爱，完全的结合，这样子的侍奉才真的侍奉。那这里你看，当他属灵生命恢复之后，他很自然的去侍奉了，很自然的去工作。他下入核桃园做什么？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他去看去了。这一段跟我们底下要讲的另外一个第二幕啊，这是第五幕的第一景，第二景呢也是很像的。你看，我们先跳过来看第七章十二节，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葡萄园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是不是？他也是去看，当然这里有不同啊。我们就说，当他生命恢复的时候，他的侍奉是很自然的，而且这个侍奉，当他和主当中关系正常，进入爱情交通的时候，他所注意的不是工作的果效，而是注意生命的表现。看看葡萄花发芽没有，看看石榴开花没有，看看谷中青绿的植物，你看多悠闲。这个他整个的气味不一样，整个的 mood 不一样了。你看前面，当他落在失败软弱中间的时候，他也顾不了别人，这里他完全是那样轻松喜乐啊。他回到工厂上的时候，回到侍奉的时候，一点没有勉强，完全自动自发乐意的。他那一个 pastoral care 的态度，牧养的态度跟照顾的态度，很自然从他生命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就可以证明，当我们和主关系正常的时候，那个牧养的表现，生命的表现，不需要人教导，自然出来的。 所以你知道有些时候啊，我以前在门徒之家的时候，那时候训练做牧养的工作，那是你不管你的心情如何都要学去操练，这个很好，我们需要这样操练。但是我们自己知道有些时候那个牧养啊，不用人催的，自己会去的。哎呀，心里就顾念到那些幼嫩的弟兄姊妹，或者有些特别年老需要照顾的，我们很自然去做，不用人讲的。有些时候当我们自己里面和主当中有问题的时候，没有力量，去还是去，很苦啊，去了拖脚不后，前脚拖着后脚走，这样走过去的啊，开车巴不得开不到，这样子那侍奉就没有力量。所以这里就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当我们属灵生命进步和主当中联合真实的时候，那一个侍奉是从心的深处出来，在生命里面不需要伪装的。雅各书讲到我们和主当中的 union 联合的经历，而这些表现在侍奉上面，这个就是神的爱，不仅是在牧养上面，对于自己家里的人也是一样。当神的爱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一样。所以这里你看，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看的什么呢？看有青绿的植物，看葡萄发芽，看石榴开花，都是很小的事情。那个照顾啊，是非常细微的。那有弟兄告诉我们，今天在地上的工作没有大的工作，都是小的工作，照顾神的儿女，让他生命长进，照顾这个人让他刚刚得救，让他灵里面起来，照顾那个人在软弱受伤的时候给他安慰，照顾那一个人当他跌倒的时候用神的话语安慰他，鼓励他，把他扶持起来，这些都是很细微的生命现象，而且这些嫩芽一不小心就碰伤了。所以这些事情就是当我们有牧养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不光做表面的工作了。表面上看哪里知道青绿，哪里知道发芽，哪里知道开花，看不见的。但当我们真正懂得牧养的时候，当我们真正和主的爱建立的时候，当我们真正进入与他联合的时候，这些侍奉变成我们一个自动自发的事情。我希望弟兄姊妹不要觉得说我们读的这些事情哦，周弟兄现在是光是讲这个道理，不，我相信在每一个人身上我们都能经历。当我们和主当中关系正常的时候，聚会对于弟兄姊妹的爱和关怀自然出来，那这样就有喜乐。那么你看什么？第十二节更有意思，这里讲什么呢？他说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换句话说，当他去葡萄园里面观察的时候，当他去谷中观察的时候，当他看这些石榴的时候，他的心啊与他尊长的心深相契合。这里为什么叫我尊长的心呢？这个尊长就是君王，这个尊长应该翻译作君王。当他和君王中间有一个爱的关系的时候，他是与他的这个尊长心相契合，那个很自然的一个顺服，对于他上面的人上司的哈 superior 很自然的顺服。那么弟兄姊妹们，常常我们讲爱和顺服，爱和顺服，当他爱的时候，他的顺服是这么容易。什么叫顺服呢？主的心怎样，他的心也是怎样。当他这样在爱中出去侍奉的时候，他和神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深相契合。他说不知不觉，不知不觉根本不需要费力，也不需要勉强，他就是遵行了神的旨意。所以他说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当他这样侍奉，你这个话不通的，他去葡萄园怎么心在尊长的车中呢？他也没有人去那里。不，这里意思就是说，当他活在生命的感觉，活在交通的经历的时候，他和神中间一无间隔。那么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经历，我也羡慕这个。我真是愿意当我在和主当中关系正常交通的时候，那个爱主的心自然流露去看望弟兄姊妹们，是照顾弟兄姊妹的时候，我能够完全遵行神的旨意，一点不是出于勉强。我的心将我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这个叫与主合一啊， One with Jesus。 主所要做的就是我们所要做的，我们要做的不知不觉就是主所要做的。这么容易，这么安详，这么没有挣扎，这个太好了，这个经历太好了。唯愿我们有心侍奉神，有心追求神的人，都能够把生命和工作侍奉都放在一起。爱就是我的生活， 爱就是我的侍奉，爱就是我的生命，我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因为我爱他。不是很大的挣扎。你看在这里没有说我们肉体跟肉体打仗的味道啊，是保罗在他书信经里面，罗马书里面讲，第七章第八章讲，我真是苦啊，经这个对付罪这么难。在这里，在侍奉中间，在爱中间，没有挣扎，完全是安息的，自然流露。那我也见到几个姊妹，侍奉就是这样侍奉。我也见到几个弟兄，也在这样侍奉中间。虽然人看他们好像觉得这个侍奉很笨的，你也不去开大的特别聚会啊，开布道会，也不去做什么有名望的工作或者是大规模的工作，他就是在家里等着，主要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从前我就姊妹的工作是这样，弟兄们当然要领头冲锋陷阵的，开坦克车的，这个打仗嘛，对不对？征战。但我看见有几个弟兄，他们也学会一件事情，在主的面前，因为爱处才举动。Have a God 诗歌啊，因为受爱的催促才举动。所以他们也慢慢的在雅各的经历里面，走上与主合一的路，而且他们的生命变成和神当中一个最甜美的联合交通。我不是否认有五旬节的生经历，像彼得这样圣灵浇灌下来，一下3000人得救，一下5000人得救。我不是说这个不重要，但在这一方面的经历，我们也应该有。如果两面都能有就好。那么保罗也有，这个辩论跟人传道的这个经历，他也有在那里安静写书信的时候，上次我们讲过。他写哥林多前书写到第七章的时候，他说我想我的心也是被神感动的。他说本来写的时候，我说我是把自己的意思告诉你们，但写到后来，他觉得我被神的灵感动，这是主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是主的意思。他告诉哥林多人说，我刚才讲那个到底还是圣灵的意思，因为我开始写都没有把握，可是一面写下越面越知道，越有高有，越知道神的灵，这就是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经历啊，当我们和主交通的时候，唯愿这样情形的侍奉带给我们大的喜乐，并且是最深的满足。当我们这样与主一步一步交通，一步一步走上去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讲出这里面心里的羡慕。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你看，这里他完全一个人，他这个去园里工作的时候，去那里侍奉的时候是一个人，良人并没有与他同去。但是他的心却与良人心正相契合，所以这个他这样的侍奉，我想在周围的人看你也不一样。所以你看第十三节，回来回来，苏拉密女，你回来你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很稀奇啊。这里他们这几个在周围的人，我们讲过雅各书里最如果是一个舞台剧的话，有男主角有女主角，也有一些众女子。这些话呢，应该是众女子在那里说的，好像 chorus 啊，合唱和诗班唱合唱团在那里，他们就对他说：“回来呀，回来呀，苏拉密女，你回来，你回来呀，啊，使我们的观看你，一定是这个苏拉密女啊，现在不大一样了，怎么样，总有一点不一样，叫人看见这个人的侍奉，这个人的生命，这个人和神的关系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他说你回来。”好像说错过机会，没有看见他正面，等他走到远处地方，哎呀，他走起路来样子也不一样了。所以他说你回来，你回来，为什么呢？使我们的观看你。而且这个名字叫什么？叫苏拉密女。雅各书里面这第一次出现叫做苏拉密女。这个女的本来没有名字的，你去找好了，前面没有名字的。但这里称作苏拉密女。苏拉密女什么意思？ Shulamite。 苏拉密女这个字就是所罗门的女性字，我们中文没有男性女性的啊。有些时候这个名字我这要录音不能讲，讲了以后人家把我把他名字讲进去了啊。这个有些时候男人名字像女人，女人名字像男人，这个搞你填表的时候男的女都没有搞清楚。可是这是中文的啊，这里希伯来文不会错的。苏勒麦，这个苏勒麦这个字就是所罗门的女性字。那我可以讲 Mariano 哈，我问 Mariano 什么意思，他说我的名字 Mariano 意思就是 Mary 的男性字，好在他不叫玛丽。如果我们叫杨荣公弟兄叫玛丽的话，我们就很奇怪。可是 Mariano 就很对，因为男性女性字完全不一样。这里苏拉密女就是所罗门的那一个女性的名字。那所罗门是什么意思呢？ Solomon 平安之王。所以这里苏拉密女这个女字中文里面才要翻译，英文里面就是英文里或者是不需要的女字，就是 Shulamite 就行了。 Shulamite 一定是女的。这里讲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佳偶的名字叫做苏拉密，什么？神的平安，平安的君王，神的平安，平安的君王，在这个人身上显出一种神同在的平安。所以他们叫他说，苏拉密啊，你回来给我们看一看。你知道这些群众这些观众啊，能看一看也觉得满意，虽然他们也羡慕，但是他们不知道要走到这个路，走出苏拉密女的样子来需要花很多代价。我们讲前面雅各的经历，这个女的出很多的代价，抛弃了很多，也受了很多的这个对付，让她的心能够完全和神和这个所罗门相连。现在看起来是苏拉密女，所以这个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他已经这个苏拉密女已经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higher ground， 跟这些耶路撒冷的群众完全不一样了。你记得吧？我们刚开始讲的雅各书第一章的时候，他也不过是那些受吸引的群众中间一个。他一开始的我们讲到啊、哦，讲到那个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膏油，你的名芬芳啊，是不是？众童女都爱你，他也不过是众童女中间一个进了王的内室参观。但经过了六章七章的经历以后，六章经历以后，生命不一样。所以这就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同样的蒙恩，但若是我们没有把时间用在主的身上，没有立志要追求主的话，属灵生命的改变很少。有些人就是全心爱主，他就改变了，没有办法，这个是自然的律啊。这个可是他有没有回来呢？没有回来，没有回来。他们叫他说，你回来吧，你回来吧，他没有，一直往前去，一直往前去。他就有一个自己完全单独相处独处的时候，不再和这些耶路撒冷的这些众童女在一起了。他一个人走到属灵的高地上面，在那里神所给他的恩典让他里面充满了神的爱，让他能够和他的良人完全的联合，他的心完全相应。后面一半，十三节后面一半，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密女像观看马哈念跳舞的呢？这句话一定不是众童女说的，如果也不是苏拉密女自己说的，那只有君王说了，所罗门说的了。换句话说，刚才我们讲这些行动发生的时候，你想想舞台剧上面只有这些众女子跟苏拉密女，可到了这个时候，在舞台背后声音发出来了，君王的话说，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密？为何要观看苏拉密？所以你看他这样走出去没有回头，君王心非常赏识，因为知道他在这样一个属灵的光景里面，这些幼嫩的神的儿女是不完全知道的，给他们看给他们欣赏也不能够进入完全他们所要得着的。所以有些时候主耶稣也对他门徒说，你们不要把圣物丢在猪的面前。为什么？他吃的圣物转过来咬你啊！那个珍珠丢在猪前啊，不要把圣物给狗吃，珍珠那个猪要践踏珍珠，狗吃了圣物又回来咬你，因为不能明白，不能懂得它里面很细微的那个属灵生命的长进点。我有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姊妹跟我讲一些事情，我说这些事情你有没有跟别人讲过，她说我不知道怎么讲哎。因为他经历一些非常特别的事情，我听听觉得非常稀奇，我也很羡慕他的经历啊，有一点像盖恩夫人经历，主给他一些经历啊，有点像盖恩夫人经历。今天我们拿了盖恩夫人书信可以这样看，你要晓得当初盖恩夫人讲这些事情给他骂死了，给人取笑的不得了，给人轻看的不得了。那么最近有人告诉我，盖恩夫人并不是那么的伟大一个人物，在当时没有什么名望啊，也不是很重要属灵领袖，我也相信，但是神选中在这个人身上做了一点工作，很多人不明白的，很多人不能接受的，所以他只好孤单。这个苏拉密女就已经走到非常孤单的路上。他这个君王说什么？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密女像观看马哈念跳舞的呢？马哈念是什么意思？马哈念是两队军兵。这个经历呢，是雅各在过亚伯渡口的时候在哪里的经历。马哈念他看见二军兵，所以那地方叫做马哈念，然后 神就在马哈念那里摸了他的大腿筋。
本来这个马哈念跳舞跟苏拉米女什么关系呢？
但我相信圣灵用这个启示放在这里，讲到他也经过了雅各一样的经历，
天然生命完全改变。
那么马哈念跳舞一定是热闹的很的啊，马哈念跳舞，两队军兵跳舞，是不是绝对不是单独的舞，那这些群众啊喜欢热闹，但是属灵的经历走到这里却不是热闹，孤单的。而且走到这里的时候，这些这个耶路撒冷的女子只知道围观的看热闹，看热闹。所以神这个良人并没有要他的苏拉密女在人的面前炫扬炫耀表演显扬他属灵的经历和生命。属灵生命的表现是自然的，人家看见你不同，但是有些时候你不能够表宣扬，你讲不出来，对不对？我不想讲的是不是清楚了啊？你看主耶稣的表现，人可以因为有属灵的启示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但是那些法利赛人要叫主耶稣行一件神迹的时候，主不做，对不对？换句话说，属灵生命有这个特点，当我们自然流露基督耶稣的生命彰显出来的时候，人看见了他得到造就。但是如果人是为了看热闹，看什么？看热闹，看马戏一样，要你来表演一下，主不做。而且属灵的人也应该学会拒绝这个诱惑，拒绝这个试探，因为属灵的事情没有办法表演。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们说：“你若是真的儿子，就可以下来，我们就信你。”主不下来，因为属灵的事情不能表演，他必须照着里面生命的感觉给他的带领，在那里有他自然的表现。所以苏拉米尼在这里没有办法抚救那些耶路撒冷众童女的要求，叫他回来给他们跳舞看，没有办法，他往前去了。虽然如此，他从我就觉得这个 Song of Songs 被歌中之歌写的方法太奇妙。第七章一开始的时候，又完全好像这个苏拉米尼完全他的纯洁美丽那个可爱好像跳舞在君王的面前。我不晓得有没有跳舞啊，但是我来讲，从读圣经来看看呢，好像我这样读的时候，如果想象他在舞蹈的时候，我觉得很容易看，我不晓得对不对啊。我就说我读这个歌中之歌读到这里也不一定讲的就是对，可是既然提到跳舞，在人的面前不能够跳舞，在神的面前他生命的美在这里显明出来啊。怎么说呢？第七章你看，我们读一读。王女啊，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你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是巧匠的手做成的。你的肚脐如圆杯，不缺调和的酒。你的腰如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你的两乳好像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你的颈项如象牙台，你的眼目像西斯本巴特拉病门旁的水池。你的鼻子仿佛朝大马色的黎巴嫩塔，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加密山，你头上的发是紫黑色，王的心因着下垂的发流系住了。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使人欢畅喜乐。你的身量好像棕树，你的两乳中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垂啊。我们暂时读到这里，这一段话你就知道是所罗门欣赏苏拉密女。换句话说，我们的生命到了一个地步，是在神的面前，主耶稣完全喜悦我们，我们只得到主的称赞，只得到主的喜乐，只要叫主满足就可以。那这里讲什么？他给他第一个名字叫做王女啊，王女啊。苏拉密女怎么出身？苏拉密女不是一个贵族出身，我们已经知道了，她和君王联合，那一个地位叫他成为尊贵的人。可是一直到这里，从前他也只有说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到了这里称他做王女，好像诗篇四十五篇里面讲王女啊，讲什么王羡慕你的美貌，王女叫他王女，这个地位太好了。那今天我们的名字叫什么？我们名字叫基督徒。基督徒的意思就是说与基督合一， 换句话说，应当是人从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那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人可以在他的身上看见君王，看见君王的尊贵，看见君王的荣耀。为什么？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因为他与他的与所罗门完全的联合，好像怎么说 rub off， 把他身上的生命性情啊，也摩擦了一点来，擦了一点油了。中国人就说，他的生命表现不一样。这里讲他的脚，我知道到现在我们已经看雅各的形容哈，已经可能不会太刺激，不会太奇怪了，因为我们已经一次两次三番四次看见怎么形容对方的身体啊。有些话我们如果第一次看见，如果没有什么预备的话，大吃一惊，怎么圣经里有这样的形容的啊？形容他的脚，形容他的大腿，形容他的肚脐。我想来想去，肚脐怎么好形容呢？真是奇怪，肚脐恐怕是人身体上最难看的一个东西啊，没有更难看的了。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法，他会形容肚脐啊，而且像什么呢？像圆杯，我不知道这杯深的浅的哈，而且杯子里还要不缺调和的酒，看着像个深的杯子，怎么可以肚脐当酒杯形容？我不能想象。但是你看这些形容的地方很奇妙，这里讲他的腰像一堆麦子，我不懂，我实在不懂，可是我相信那个颜色，金黄色的麦子，而且麦子本身是那个一堆麦子线条下来的，你可以想象非常柔和。你把麦子堆在那里，你不能给它堆成一个很尖刻的形象，不可能的，它一定是很自然的放在很稳的一个自然的波，自然的一个高堆的样子，线条是非常柔软的。你可以想象这里所看的情形，那个他所形容的美，女子的美，那这是他生命的美丽了。王女的，你的脚在鞋中何等美好。当然我们是以弗所书，我们就觉得鞋子是讲到平安的鞋子，是传福音啊。当然我们一定要这样讲的话呢，也是可以的，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啊。讲到这里，如果我们在这里借题发挥，说到这个王女在这个时候生命的力量，福音的能力一定显扬出来，我想也没有人能够反对啊。不过我觉得不需要这样多说。他说你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腿是力和美的象征。这个腿啊，圆润的腿，你看运动员的腿，运动家的腿，舞蹈家的腿，如果我们是很纯洁的眼光来看的话，美的象征，美和力的象征。所以我说，我觉得他这是舞蹈的，用舞蹈的。假如我编剧本，可能在这里他用舞蹈的形式表现这女子多么美丽，而这个舞是单独跳在这个良人面前的，因为这里表现她的生命的美丽。她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是巧匠的所做成的，美与力的象征啊。肚脐如圆杯。啊，腰如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像这些情形呢，我不是说一定要解释怎么样情形。刚才我举的两本书 ，Keogh 的书上也有形容啊，这个尼迪松书上也有形容。我看了以后，我也觉得，哎，他们形容不错，但我觉得没有必要。我只是说，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这里，你可以想象它美的表现，会叫我们懂得神怎么来看我们，怎么来欣赏我们。啊，这里你不要忘记了，我们的属灵经历应该和这个家偶对照的。在这里我们单独很自由的在神的面前表现的时候，主欣赏我们。你的两乳好像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啊。这里我们已经读了很多次了，我从前没有讲，今天不知道怎么讲法啊。怎么叫两乳好像一对小鹿呢？我想很多人可以意会啊。那个一种我不知道怎么讲法啊，这个还是不知道怎么讲法。你的景象如象牙台，你的眼目像西斯本巴特拉病门旁的水池。这里很好讲，这里容易讲了啊。眼目像什么呢？西斯本巴特拉病门旁的水池。这个巴特拉病门旁啊，有两个水池，所以他就说这个眼睛啊，像一对水池。中国人说一泓秋水啊，说这个眼睛漂亮美丽，一泓秋水，这里是这样意思。你的鼻子仿佛朝大马色的黎巴嫩塔。这个鼻子，人的鼻子是很要紧的。中国人说鼻祖，鼻祖，因为鼻子啊是人怀孕成胎都第一个显出来的器官，鼻祖。那么鼻子是在最前面的，一个人最前面就是鼻子啊。所以这个圣经里面，这个鼻子呢是一个特别的意思，鼻子又是闻味道的啊。他说鼻子仿佛朝大马似的黎巴嫩塔，那个鼻子可以拿塔来形容，你知道他鼻子已经很高了，鼻子一定很高。那我弟弟 我就想起我弟弟小时候说他怕鼻子不够高啊，他就天天捏鼻子拉鼻子，也给他拉大了不少。我看鼻子大了很多，倒不一定高很多，不过因为天天这么捏这么拉了，我想他有点影响。那么鼻子如果能够形容像塔一样高的话，而且呢他说什么呢，仿佛朝大马色的黎巴嫩塔，还有方向的啊。这个鼻子是当然鼻子朝下的，没有人用鼻子朝上的哈。这个情形，鼻子仿佛朝大马色的黎巴嫩塔，一个非常尊贵的样子，而且是鼻子往哪里去你就往哪里去，你没办法扭转的啊！你鼻子往那边去了，你人就往哪里去，你鼻子往那边，眼睛也去了。所以这里讲的方向朝大马色的黎巴嫩塔，我觉得这里都是一种很即兴的形容啊！我想所罗门写的时候也没有一定是要形容怎么样子，不过他想到哪里写到哪里，而这里面呢随着他灵感的发挥很自由的表现。我觉得雅各这边所讲的美啊，跟它的自然是很有意思的，完全太分析了就没有意思了，是吧？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加密山，这个加密山呢是大大有名的地方，可是我觉得在这里呢，如果你说加密山是这个先知以利亚跟这个拜这个假先知的拜偶像假先知征战的地方，好像多说过头了一点，因为这所罗门的时候也不知道加密山要出现什么事情啊。可加密山的确是一座Mount Carmel 是一座名山啊，所以他说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加密山，你头上的发是紫黑色的，应该翻作紫色的。前面我们讲这个妇女的头发是黑颜色的，现在变紫颜色，我不知道为什么啊。王的心因着下垂的发流吸住了，什么意思？所以我就觉得他在那舞蹈，当他的头发在那里发流这样子摇动的时候，他把君王的心抓住了，把这个王的心啊，这个王就是所罗门王了，把王的心抓住了。所以这里舞蹈的对象跟舞蹈者，一个是王女，一个是王。那这一个，我想我们单独一组面对面交通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爱倾吐在他的面前，在他的面前或者癫狂啊。保罗说我在人面前谨守，在神面前癫狂。那你知道我们能够把自己完完全全的表现在主面前放开来，这是最了不起最好的一件事情。属灵经历成熟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有很大的自由，有很大的自由。那个时候语言，我们用的言语不足以形容我们的心情。刚才我讲这个姊妹，她说周弟兄，我讲不出我的话什么形容，可是我讲一两句话，你不要觉得我在亵渎神啊。她以后跟我讲几句话，很自然很大胆的形容，一点没有得罪神的感觉。像这种情形，就是我们需要进到那个生命的自由里面，真正爱主爱神到一个地步，生命是自由的。六节，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使人欢畅喜乐。王的心不仅为被他的法流所囚禁住监禁住，而且心里大有喜乐。我们做了耶稣基督的喜乐，我们就能够让神喜乐。所以在新约里面，在旧约里面都有这样的经历。保罗讲的说，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的，我们以神为乐。但是我不晓得弟兄姊妹知道，神也以我们为乐。我们是神的喜乐，神不仅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喜乐，我们也因神喜乐，神也因我们喜乐。在西班牙书，这次我去这个爱修园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引这节圣经，西班牙书里面很有意思的。这节圣经我也不太熟，冷门的很。不过呢，他引的好极了。他讲什么？他说西班牙书第三章第十四节，西安的民呢应当歌唱，以色列的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应当满心欢喜快乐。底下讲什么？十七节。耶和华你的上帝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你看神很注意我们的表现，当我们在神里面自由自在，心中充满喜乐的时候，神也觉得很自由，他的爱在我们中间也是很自由的。所以在这里，王对那个王女发出的满足。第七节，你的身量好像棕树。这个身量两个字啊，也是在歌颂之歌里面第一次出现。 为什么叫生量呢？那在以弗所书里面讲什么？讲我们成熟的时候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这个身量是讲到 maturity， 讲到成熟。在这里王女有一种成熟的生命显出来，好像棕树。棕树怎么样？棕树是啊，我们门口就是棕树了哈，这一类的棕树。棕树是很高的叶子，当它成熟的时候它这个果实累累啊，下来。我不晓得怎么说，棕树结出来就是我们所谓 date 啊，就是可以吃的。你的良乳如同其上的果实，果子累累下垂。我不晓得他为什么拿良乳来形容。前面说良乳像小鹿啊，良乳像小鹿是说到它的美啊，也可以说到它的羞怯。良乳像果子累累下垂，就不是讲的美的问题，是生命。乳一方面在爱人的眼中是爱的表现。啊，爱的这个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关系，但是在生命来讲，在牧养上面来讲，像供应生命来讲，乳又是粮食，所以它的果子下垂，许多人因它的果子下垂，累累结实，要得到饱足，因为它有满足的身量，它有一种供应人的身量度，生命度量。第八节说，我要上这棕树，抓住枝子。为什么？叫人满足。愿你的良乳好像葡萄累累下垂。你说他前面讲棕树果子累累下垂，讲葡萄累累下垂，他怕我们不明白，一次两次讲，这里所讲的特别强调的是生命的供应。若是有一个人能够好像这个 life 这个 food machine， 好像我们现在我们讲这些情形，就是假如这个人能够不断供应生命，不断供应生命，不断的供应生命，那这个人是个成熟的人。假如他的生命能够没有限量的供应神的儿女，无论年长的，无论年幼的，无论老练的，无论刚刚出信的，都能够从他得到生命的供应，那这个人的确是很有价值，在神面前满，这是有长成身量的人。那神愿意看见我们都成为供应生命的人。你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你的口如上好的酒。这个中文翻译太文雅了。中文说你的口如上好的酒，其实不是你的口如上好的酒啊。他说呀，就是说希望女子来亲吻他。君王啊，这个君王说你的亲吻 your kiss。啊，这个当然我们已经有家的有婚姻的就是明白。他说什么呢？我为我的良人下阴舒畅，流入睡觉人的枕中。这个口的亲吻呢，香气啊，下阴舒畅。这个是爱情的诗歌，我没办法，他是这样写的，我不是我编出来的啊，他是这样讲，这一种亲密的交通，这种喜乐，这种满足，我也没办法讲太道学啊，讲太道学违反了雅歌这个写这篇书的这个所罗门当中自由，所以我愿意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不能再解释，但是你们可以明白，啊，读这些诗的时候，情诗的时候，中国也有很露骨的形容情诗，当然那个是讲到男女的爱，在这里不仅讲到夫妻的爱，也讲了和主当中的关系，和神当中的爱。当我们的生命这样满足的时候，他说我们口中出来的出来这些生命的汁浆什么的，像酒一样甘美。奇怪，稀奇，神竟然认为我们能够叫他满足。弟兄姊妹，可是假如我们想一想，我们从以往我们所知道的这些圣经的教训，当神拯救我们的时候，是为了他的旨意而有的，是要叫他自己满足的。今天神用救恩对待我们，让我们脱离罪的这些经历都不错的，但是神需要有人爱他。耶稣基督对那些人说，你爱我吗？对彼得说，你爱我吗？一个爱的要求，我们不大能想象主耶稣会有缺乏，我们不大能相信那个造物者会有缺乏。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对不对？但是唯有一样东西他是缺乏的，是什么？他需要得到我们的心。这也就是再看我们就明白神创造万有的目的。弟兄姊妹，神创造万有的目的是什么？要得到我们的，
我们是因为他被，因为他的旨意被创造而有，他的旨意是什么？要我们进入于他的交通。所以连他造亚当的时候，神也把这个意思一再的写清楚：那人独居不好啊，所以为他造一个配偶。那么弟兄姊妹们，神的话是那样的微妙，那样的深邃。当他说亚当那人独居不好的时候，神自己心里想：我也独居也不好，对不对？我讲这个话，我相信是圣经的真理。 合乎圣经真理，所以神的满足是因着我们这些被创造的人爱他，与他联合，与他交通，完全满足他的心，只愿意做一个完全懂得神心意的人。我们懂得神心意有多少？这是我们在爱宣会一个很特别的弟兄。假如有机会，啊，这个弟兄上次到谢长老家里来过，又碰见他。 不过他经过这几年，他又遇见一些非常特别的事情。我就说一件事情，这个也许不是很相关的。神打发他到海地去，为什么去海地呢？海地那些人是，你知道，这艾滋病从那里出来啊？海地这些人是非常不可爱的。他说我不愿意去，主说你要去，为什么？他说你要去跟他们道歉。啊，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们的祖先被法国人虐待。 把他卖为奴隶到海地去了，被西班牙人带去了，所以这个民族中的一个仇恨不能解。他说：“我去了，从前去海地，我也不清楚这些事情，为人祷告，神迹奇事一样也没有发生，神不做工。”所以主叫他去，他就戴上一个手铐。这个弟兄很像旧约的先知的味道。人家问他：“你为什么戴手铐？”他就流泪告诉他，他。 眼睛上面刺了两个黑的眼眼泪，他在那就告诉他说：“我来跟你们认罪的，主要我来跟你们认罪，因为我的祖先从前亏欠了你们。”他那天在一个布道会上面，25个牧师在台上，都是海地当地的牧师，他就在众人面前起来讲这个话，结果全场大哭。 全场大哭，一个牧师跑来说：“我心里得了释放。我从前对于白人的牧师，我虽然可以接受神的爱，我对于白人不接受。”他这个白人，25个牧师一个个起来跟他讲拥抱。哦，那些好多人都去，他没讲什么，他没讲什么，他没讲到。以后就海地一个竞选总统的一个候选人。 就跟他谈几次话，这就啊，这个过程长了。不过我讲这些事情，就是说这个弟兄很特别，他就问我一件事，问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主对他说，到底你认不认识我？”啊，这过程长，我跟我太太去，我们一下讲不完了。所以像这些事情，当神创造我们，我们知道因他旨意被创造而有，但是我们如果问问自己，我们对谁认识多少？难就难在，我们还不知道自己不认识。
要讲道理，讲一大堆，但真正我们和神当中亲密的关系，真难，很难很难。感谢主，像雅各这样的书，给我们看见有一点点光在这里，叫我们知道神是如何喜欢的，我们能和进入他一起交通。刚才讲的这些呢，从第六章末了。 11节开始，一直到第七章9节，这里是在核桃园里面发生的事情，啊，到第10节，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我今天想把这个讲到这个第4节、第8章第4节啊，要不然要拖很久了，这个东西讲不完了。不过事实上已经讲很久，我想就停在这里吧，好不好？不能再讲了。这里讲我们把第5幕的第1景讲完了。 你就看见这里，这个女子，她的生命能够满足人，她的生命能够满足良人，她的生命能够叫她喜悦。假如我们要问问主啊，今天我能不能叫人从我身上得到生命的供应？我不晓得我能答，我能不能回答50分？假如再问说主啊，我能不能叫你满意？我不晓得答几分。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可是这里雅歌《歌中之歌》呢，给我们一个路。 叫我们看见神所要的是什么。但愿我们就是因为爱主的缘故，就懂得怎样在个人的交通里面更加进入和主的这个甜美的经历里面，而且在经历主的时候，要知道我们的责任是应当叫主喜乐，应当叫主满足。当我们这样子一步一步又失败又软弱又退后，而因着神的恩典扶持又跟上去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神在我们身上那个作为是使我们生命更加成熟，而成熟的生命是只在神的面前显露，成熟的生命是叫神欢喜，而单单的满足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求主把这个羡慕放在我们心中。